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连续两次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希腊原文叫 Amen Amen、我们讲阿门都是放在祷告的什么最后面，而且只讲一次，但是耶稣他是讲在前头，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然后才什么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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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为什么耶稣要讲两次 AmenAmen 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耶稣他讲话绝不像任何一个先知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或是耶和华对我说，或是神的灵感动我如何如何。耶稣是直接以第一人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为什么耶稣他也讲这个话？你如果去看四福音书，耶稣好几次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可以看见耶稣就是以耶和华神的什么本分，他的位分来什么宣告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是从上头来的，这是我们非常清楚，耶稣一再的强调他是从上头来的。好，那么我想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些问题。上次请问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题目啊？还记不记得？什么不是什么重生啊？什么不是重生？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他说牧师啊，我好几年以前我受洗了。他说我呢，当初受洗是因为听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为了要上天堂，所以我信耶稣受洗。我就跟他说。我说请你原谅我讲这句话，如果你是为了要上天堂，你受洗你没有真的重生。为什么？原因在哪？因为如果我是为了上天堂，那跟我到庙里面去求神问卜，为了要什么啊？多子多孙中大奖凡事顺利，那这种自私的心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个不是重生。那么什么是重生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我再简单的复习一下，从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从尼哥底母身上给我们看见几个真理。第一个，什么不是重生？好，注意，第一，不是因为，注意哈，不是因为你相信有神的存在，这是第二节。第二，也不是因为你对圣经熟悉，这是第一节跟第十节告诉我们。第三，不是因为你尊敬耶稣基督，这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第四，不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能行神迹，这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第五，不是因为你想重新做人 做好事，这些都不是重生，这是第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基督徒请注意，我们不但应该明白重生的道理，我们也应该经历重生的实际。那么到底什么叫重生呢？我想我们先从旧约用几个代表人物来看重生的意义。我们一起先看一下，大家看这个这个 PowerPoint 上，我们一起应该是在前面一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个，预备来。这等人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一个重生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请问我们是不是都血气生的？父母是不是血气之辈的？我们是不是血气之辈的？都是。我们是不是从情欲生的？父母男女情欲生的。我们是不是人意生的？是不是啊？也是人意生的。我本来跟师母，我们想只要有一个就够了。师母觉得一个太这个，再一个，那么生出第二个，这是人的意思。当然，都在神的掌管里面。从神生的，不是血气生，不是情欲生，不是人意生。我们来看旧约的几个例子，先看出埃及记。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预备来。因为那夜，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注意，为什么神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以前，神最后叫法老一直叫他的心刚硬，到最后神说我要把借着巡行的天使在整个埃及地，要把所有埃及投生的，不管是长子或是牲畜，都要击杀掉。这什么意思？这表示是血气生的、肉体生的、情欲生的一个预表。我们再看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预备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赎出来以后，他们是蒙恩的，是被救赎的，他们是好像重生一般的。神他们要他们把所有以色列投生的，也就是重生的人，是神所应许要拯救的。神怎么样？神拣选的这些人，神要把他们怎么样？经过了重生，神要他们分别为圣，归给神。好，这其实是一个情欲生的、人意生的、肉体生的，跟神所生的、神所应许要生的，或是神所拣选的，这些是两个很清楚的对比。我们再看看，请问亚当有几个孩子啊？当然有很多孩子，但圣经记载两个最典型的人，一个是谁？一个是谁？该隐，然后一个是亚伯，亚伯被杀了。后来亚当又生了一个叫什么？赛特。你请注意，该隐是预表情欲所生的、血气所生的、人意所生的，赛特是预表应许所生的，是蒙拣选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就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有两，他有几个孩子啊？哪个？两个孩子。第一个是谁？是以实玛利，他是夏甲，撒拉允许叫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结果呢，这是情欲生的，这是血气生的，这是人意生的，所以他们没有，不是预表，不是重生的。后来神应许所生的、拣选要生的，赐给这个后裔叫什么名字？以撒。以撒是神所应许所生的，看见没有？所以那是重生的预表。我们再看一个人，以撒。以撒哪两个孩子啊？以扫跟谁？跟雅各。好，以扫是预表血气投生的，投生的是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但是不是神所拣选和应许。神拣选应许的是谁？是雅各。所以你看到从旧约这几个代表人物就已经看见重生的必要性了。也因为这样，请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第六节讲了一句话，他说从肉身生的属肉身，从灵生的属灵。特别注意，现在开始每一个人必须好好的专心来听这一句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请问从肉身生的，我们是不是都从肉身生的？ 是从哪里来？父母是人意生的、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但是这个不够，因为我们都是在罪孽中生的，我们生来就有罪性，除非圣灵使我们重生，我们就是灵生的。必须是圣灵使我们重生，我们才是灵生的。现在问题就来了，亲爱的姊妹们，圣灵什么时候生我们？圣灵又怎么样子生我们？如果根据希腊原文，英文也可以看得出来，重生是被动式，是 be born。请问我们在座 谁可以要求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日某日要把我生下来，有没有？我们也是被动，重生就更不要说了，更是被动。 Be born, be reborn, be regenerated, 我们是被动，神是主动。那你请注意，从父母生的是血气的、情欲的、人意的、属肉生的，从圣灵所生的是属什么？属神生的，是属灵的。关键是圣灵怎么生我们，圣灵又什么时候生我们，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应许。那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你们看见风有没有？你把那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原文希腊文原文里面，风跟圣灵是同一个字根。耶稣用风来比喻，请问我们可别看得见风？看得见请举手。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有风？为什么知道有风？因为树在什么？在飘，在摇，我们就知道有风。同样圣灵我们看不见，可是圣灵的工作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重生，可不可以看得见，可不可以知道察觉得出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好，那注意，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分享我们如何来查验自己是不是重生的，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重生的工作。当耶稣说，注意哈，请特别注意听，从肉身生的是属肉身，从灵生的是属灵，特别注意听这句话，从肉身生的是我们的 outer being, 就是外面的人，从灵生的是 inner being, 是里面的人。那你说牧师，你在 自己在那自我幻想？哦，不是自我幻想，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来看三处的经节，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PowerPoint 可不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注意哈，我里面的意思，在希腊原文是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叫 inner being。 我们再看下一处经文，一起来读，来。所以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在希腊原文里面，外体是 outer being, 外面的人，内心是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我们再看一处经节，以弗所书，预备，来。他丰盛的荣耀心里的力量，在希腊原文就是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好，注意，我们从父母来的身体躯体是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是 outer being, 叫做外面的人。但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人叫 inner being。 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对于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只有什么血气、人意、情欲生的外面的人，没有里面的人。对于重生的基督徒，除了有血气败坏、情欲、肉体、人一生的躯体，我们还有神所生的、圣灵所生的里面的人。因此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会有一个拉锯战，会有交战，会有挣扎，懂了没有？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我等等会用比较实际的例子讲给各位听。当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请特别注意，它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读那节经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墙壁上，预备，来。新造的人就是里面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张力，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会有什么？会有拉锯战，会有一个 tension， 有一个张力。那里面的人请注意，是圣灵生的，是被神所生的，里面的人像神，而且有神的性情。我们看彼得后书，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因此你看，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外面的人的败坏，我们里面有重生的，里面的人是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的。所以你看到有两个人，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在那里征战，常常有征战。在座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一生出来，你的亲朋好友来恭贺你，看那个 baby 抱在怀里，哎呦，这个 baby 好像爸爸，哦，不不不，我觉得像妈妈，哎，不不不，我觉得像爸爸，哎，对不对啊？哎，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圣灵使我们重生，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人，是灵生的，是神生的，有神的性情，人家一看，哦，这一个牛国梁，他像谁啊？哎呦，像基督，懂了没有？哎，懂了没有？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基督啊？假如你我是重生的人，人家一个看出来，哦，这个人有耶稣的形象在他的身上，他彰显基督的荣美，他像耶稣，虽然不是那么像，至少人家看得出是有一点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像基督，有没有啊？那你注意，我们里面的人是不犯罪的，因为里面的人是神所生的，是不会犯罪的，也没有犯罪的倾向的。我们里面的人是像神一样，是不会犯罪，因为我们是由神那里所生的。我们来看这一处经节，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看到非常的清楚，里面的人是神所生的，有神的性情，是不会犯罪的。但是外面的人又不一样哦，外面的人我们是有什么？有犯罪的倾向，有没有？所以里面的圣洁的我跟外面的败坏血气人意情欲所生的我会有什么交战？我们看下面一处经文，我们若说，预备，来。所以你看见两个，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是神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外面的人是老我旧我情欲败坏血气肉体人一生的旧生命，是想犯罪的，而且经不起试探引诱的。在这两个当中在那里交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看见这是一个重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一个重生的人一定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在那里有交战，有一个 tension， 不是靠宗教，不是靠哲学，不是靠道德修炼，没有办法。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叫做苏东坡？苏东坡他讲的有一天提一个字，他说八什么八什么八风吹不动。什么叫八风吹不动？我坐在这里，什么风？情欲色情风影响不了我，名誉熏心，名利富贵，所有的东西影响不了我，我在这动都动，谁也不能够影响我。可是呢，有一天他提了一个字，八风吹不动，然后就叫他的书童拿给他最好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也是一个诗人，一看到了 什么都不讲，就上面写一个很大的一个字，叫原谅，有点不雅，屁。这个屁字叫他的书童带回去，带给苏东坡。苏东坡一看这个屁字，怒发冲冠，火冒三丈，他就怎么样，过江跑去找他这个朋友。他的朋友呢，书童开门一看是苏东坡，他的朋友早就已经告诉他的书童了，不见，给他吃个闭门羹。苏东坡更是什么，哇，恼火了，结果把门一踹闯进去，你什么意思啊？哎，他朋友说，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结果他的朋友，他请他的朋友下面再提一句，他的朋友说，一屁打过江。所以你看，人必须重生，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若不是重生，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哲学、宗教、道德都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更新。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败坏，我们发现我们是力不能胜，除非神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重生，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来看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我真是苦，保罗讲到，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我反倒做出来，就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在那交战，痛苦啊！哎，请问痛不痛苦？啊，痛苦！你要为这个痛苦感谢主。为什么？第一，证明你是重生的人；第二，证明一件事，我们太软弱，我们才会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安慰，他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姊妹们，这是神的智慧。我们再看下一节，感谢神。你看到没有，内心是我里面的人顺服神的律，我外面的人肉体却要我顺服罪的律，两个的交战，一个是圣洁的生命，一个是堕落败坏的生命，两个在那交战，这个是免不了的。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五章，我们一起读，预备来。因为里面的生命是圣灵生的，与外面的人情欲在那里交战，关键是我们要顺服哪一个。神很奇妙，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从不打压我们，要我们向东向东，向西向西，他总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让我们做选择。当里面的人跟外面人在那交战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顺服神，靠着神的话，借着祷告，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光照、感动、责备等等，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必然能够得胜，里面的人胜过外面的人。为什么会有里面的人跟外面人的交战呢？这种张力呢？让我用一个比喻，根据美国的研究统计，这个数字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凡是进行过心脏移植的，我想在座王建芳还有谁是医生？在座王建芳，感谢主。凡是经历过心脏移植的人，你注意哈，这些经过这种手术的患者，大部分的性格和习惯跟原来那个捐赠心脏的那个人呢，他的习惯或是他的性格会继承承传给他，你知道吗？这是真实的事，美国调查出来。我先讲一个笑话，免得大家想睡觉。有一天有一个阿拉伯人呢，他得了很重的病，需要大量的输血，在医院。结果有一个犹太人呢，他呢知道只有他的血型适合，所以犹太人呢很不想给，可是 一想我是有神官的，信神的，如果不给不去帮助，施比受有福啊，所以他呢就好吧去捐了。没有想到一捐血，这个阿拉伯人的身体就康复了，一康复以后，哇，这个阿拉伯人就怎么样，哇，给他一大笔什么，给他一大笔钱感谢他。阿拉伯人有没有钱呢？ 有没有钱？当然有钱了。哇，这个犹太人好高兴，没有想到我捐血给他还赚了一大笔钱。结果这个阿拉伯人好了，过了几年这个阿拉伯人呢旧病复发，还需要捐血。这个犹太人呢，他一看到，哦，又有机会，我这下怎么样，哇，又可以什么赚一 大笔钱。结果呢，你注意，这次捐完血以后，这个阿拉伯人只给他一块美金。哎，他想奇怪，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原因在哪？啊？他里面已经有犹太人的血统了。没有听懂。没有听懂，哎呀。看来是我很惭愧，没有讲清楚啊。好，大家记住，根据医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里面呢，都有一种所谓的记忆细胞，也就好像是所谓的基因代码一样。那个带有那个捐赠人的这个记忆细胞，当他捐给这个移植的人的时候，这个人在他的习惯，在他的个性，在他的思考感觉上，会继承捐赠者的他的一些个性。那就好像一个换新人一样，一个重生的人也是神给我们换了心，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我们来看以西结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把一颗心心给我们，神好像移植心脏给我们换了一颗心。但是注意，你请注意哦，凡是有接受过移植器官移植的在座请举手。器官移植原来它不是属于你体内的，它就有一种什么排挤作用，有没有？哎，它有这种排挤作用，排异的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当神把一颗心心放在我们里头，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血气、肉体、情欲的生命，外面的人对里面的人是有抗拒的，懂了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就会有那种挣扎，有那种 tension， 那种张力存在，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亲爱的姊妹们，慢慢慢慢我们就会适应。感谢耶稣，靠着只要我们安静到神的面前，靠着神，保罗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神的生命真正在我们里头发动，我们安静，我们愿意顺服思考神的话，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我们里面重生的生命，神的生命，新的生命，就会帮助我们胜过外面老我旧有的生命，这是一定的。我们也就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发散出基督馨香之气了。这叫做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其他地方他好几次提到，比如说你们要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四章，保罗施洗约翰他也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里面的人越来越超越过外面的人，胜过外面的人。有一个寡妇在中国啊，你们大部分是中国来的，古时候在一个落后的乡村， 有一个寡妇呢，死去的丈夫，那个时候他们有个规定，凡是死掉丈夫的寡妇必须守寡，而且呢在棺木丈夫的棺木上要披头散发，在那流泪哀哭，然后披头散发在这表示悲哀。有一天呢，一个妻子，她的太太啊，不是她太太，对不起，她的丈夫呢突然去世，但是呢因为要这个来不及做棺木，结果就怎么样呢，草草的赶快找人做了一个棺木，把她的丈夫的尸体放进去，然后按照规定她必须披头散发在那哭啊，然后说，哎呀我的亡夫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呢，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哎呀好不好，哎呀让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她一面哭一面头发在那摆。结果没有想到，因为赶做那个棺木啊，他那个漆啊没有弄好，有一个缝，知道吧，一个缝，他没有想到头发在那披的时候，有一根头发刚好被那个缝呢卡住了，他就一咬，哎呦怎么卡住了，他以为是他的亡夫显灵叫他跟他一起去，这个时候他就说，哎呦不行啊，我不能跟你去啊，我还有两个孩子等了没有，我还得照顾他们呢，我不能跟你去。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哎呀主啊，我爱你，我要跟随你，我愿意跟你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真的一面对要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哎呦不行啊主啊， 我现在还年轻啊，我还有工作要做，还有三个孩子等着我要什么，要奉养啊，主啊我现在不能跟随你。你看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在那征战，我们会不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哎，有没有，没有的请举手，没关系，没有的话有一种现象就是表示你里面的人完全得胜，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你里面没有被更新重生的灵，可能是这两种。那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那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你有，我为你感谢主。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在挣扎中他来经历神，一个重生的人一定会有这样子。我们来看刚才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预备来念，他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胜过外面的人。注意，请特别注意听，假如你现在弟兄们你在电脑上网，突然闪现出色情的图片，这个时候你里面的人立刻就警告你说什么，孩子啊你是属神的，怎么样，立刻转开把它关掉或什么。大家知道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防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可是我们不应该，我们可以不让它在我头上什么主窝。里面的人胜过外面的人，假如我现在恨一个人，非常恨，就希望看不见他。有一个姐妹啊，不是姐妹，一个不信神的一个太太，她的丈夫说是基督徒也去教会，她太太说，如果我丈夫死后要到天堂，我说什么我都不要跟他到天堂，我就是不要看见他，恨之入骨，这样的丈夫。外面的人说我恨他，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可是里面的人说，孩子啊你要什么，你要爱他，你要饶恕他，你要原谅他，你要与他和好。因此在那交战，哎，痛不痛苦啊，痛不痛苦，痛不痛苦。基督徒，原谅我讲这句话，没有经过挣扎，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攀升的，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可能成长的。基督徒必须要经过挣扎，这也是所谓的十字架，这也是所谓的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上，耶稣说的，你们有苦难，这个苦难，你顺服神，顺服里面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你就可以得着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请注意，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的宗教信仰不同在哪呢？基督教是由内而外的，是生命，所有的宗教是外在的仪式表面。以前中古世纪那些修道士，他们在修道院里面不食人间烟火，有一个叫做耶柔米的，有没有听过 Jerome， 他说我越在修道院越是在那里修炼，在那里结果越发现那些龌龊肮脏污秽的思想就是侵袭而来，他没有办法胜过，晚上睡觉他所做的梦都是那些七仙女漂亮的女人在那里勾引他，他跟那些女人在犯罪，没有办法，不是靠修炼，不是靠外在的礼仪教规教条，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是生命的更新带出来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 doing， 基督教的信仰是 being， 请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当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在那拉扯的时候，请问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从来没有的？哦，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真的是神仙了。但是是不可能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不犯罪的。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那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圣灵是什么？是没有限量的在他里头。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软弱，不会跌倒，不会退后。但是请注意，如果你我既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大家看到迷羊，耶稣讲到羊迷失了，耶稣宁可放下99只也要把它寻回来。神是信实的，他不会丢弃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属他的重生的人。耶稣还讲过浪子，对不对啊？浪子的故事，耶稣还讲过许许多多，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神的手里被夺走，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请注意，并不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来看几处经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会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再看下一处，当那日，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一个在教会里面不少的人，我们大家都会说主啊主啊，可是可能有一个两个，也许三个，也许十个，也许20个，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你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因此我们要怎么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呢？待会儿我会再提。我们再看到，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再读了。耶稣讲过四种土，有的是落在石头的地上，有的落在荆棘里，有的落在这个豪土里，有的落在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我怎么一下脑筋秀逗了，哎，好，不管，那就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听到几十年，但是他仍然是落在荆棘里或是落在石头地上，并没有真正落在豪土里。那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一直不断的反省我们怎么样来查验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呢？我们先看两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啊，不，下一个，再你们一起来，你们总要。 再下一处，你们是当保罗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说若要重生必须从水和圣灵生。水，我想我不去解经了，简单的讲，水是指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因为保罗讲借着水怎么样和神的道将你们更新，所以你记住，水是指神的道，圣灵我们都知道是圣灵重生。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重生得救，必须是从神的话，对不对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你记住，一个重生的人是必须有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使我们重生，我们被重生，被圣灵重生。所以简单的讲，我只能这样讲，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讲了。然后圣灵就把我们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放进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从圣灵的浸，不是像灵恩派所讲的还要第二次浸。一般教会的洗礼那个不叫真正的重生，除非你在第二次的浸，那个是乱讲乱错误的解经，我也今天也不是我要谈的问题。只要你是真正重生，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认罪悔改受洗，你就是圣灵的浸了。我们就被圣灵放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彼此称兄弟和姐妹。感谢主。要怎么样来查验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呢？请注意听，其实有我列了二十几点，不过后来我想这二十几点可能讲了前面两点你就忘了后面，只要读到后面你就忘了，所以我把它说浓缩成下面几点。第一，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我都需要好好反省我们对于罪，对于知罪与悔罪，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圣灵来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污秽。圣灵来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当我们因为被罪责备，被圣灵的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圣灵又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到基督的面前，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能够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一个注意，第一个是对罪、对知罪悔改，圣灵在我们心中对于罪的一个工作，这是第一。时间的关系我不能细讲了。第二，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会因为认罪而且痛恨罪恶，承认自己的罪恶，他的罪蒙赦免，他有罪蒙赦免而来的平安，这种是非常重要。你是不是确定只要你诚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你是不是有经历过罪蒙得赦免赦罪的平安，好像一块大石头脱落下来，你有这样的经历吗？第三，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印记，这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讲的，圣灵烙了一个印记，在原文叫值，值是什么意思呢？叫第一期付款 down payment。 当圣灵使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烙了一个印记。在美国，在加拿大，我的牛、我的羊、我的马都要烙上一个烙印，有没有？这是属我的，这是属你的，这是属他的。圣灵烙了一个印记，就让我们知道我是属神的。魔鬼撒旦一看到我有这个印记，魔鬼撒旦 就不敢也不能把我们如何。感谢主。好，在加拿大我们讲过这个事啊，有一个广东人到加拿大国家公园抓了一只鸟，哇，到家里准备要宰杀，好好大快朵颐一番，正要杀的时候，突然警车、动物环保车都来了。他一看怎么搞啊，刘明福弟兄怎么了？原来注意，所有加拿大的动物都打了人造卫星可以追踪的晶片，还好他没有吃下去，否则他都被跟踪了。结果这个人被驱逐出境，因为他只是一个 permanent resident， 还不是公民，被驱逐出境了。恳切加拿大这件做得非常好，他们的环保也好，动物 保育也好。那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有圣灵的保护印记，恶者魔鬼不能够吞吃我们，像那个广东人一样，有加拿大政府的保护，谁敢动国家公园的这些动物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罪一定敏感。我从芝加哥回来，常常许多弟兄姊妹们打电话给我们，他们也很想念我们，其实我们当然也很想念他们。他们总会把教会现在的情形告诉我们，他们意思就是说教会好像现在不如李牧师你在的时候，现在有些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求神原谅我，我不是自夸，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讲的是我的罪。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对罪有很大的 sensitivity 敏感。当我听到弟兄告诉我说，或是姐妹告诉我说教会现在什么难处的时候，我心里面总难免会有一点什么自我安慰，沾沾自喜，懂了没有？圣灵马上责备李军，你犯罪，你自我骄傲，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服服认罪。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基督的，我应该为教会祷告，而不是因为教会如果现在光景不如以前的时候，我就在那觉得你看好像教会非我莫属的感觉。你看见人的罪多诡诈，李军你多坏多险恶多罪，你看到那个罪的那个诡诈性，我们常常察觉不出来。但是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察觉出来，圣灵一定光照他，立刻服服，他在神面前会认罪悔改。第四，圣灵，你有没有经历圣灵在你生活中、工作中、事业中、每一件家庭中、婚姻中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能力帮助你胜过罪呢？使你成为一个得胜者呢？胜过老我、血气、情欲、败坏、肉体、世界、魔鬼的各种的试探引诱。如果你有，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最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不论你我的处境光景如何，神话语中的一切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在他只有一世，在他没有又是又非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绝对对神的话毫不怀疑，毫无不犹豫的，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标志。当然我们会有信心软弱，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跌倒犯罪，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亏欠得罪神，但是当你里面有圣灵的光照，你愿意立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罪敏感。若是你自己还不明确自己是不是重生，你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每一个人低头，每一个人我们低头，我们自己思想一下，你我是不是真正重生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如果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正重生，求你的光进到我的心里面，求你让我谦卑服服在你的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洗净我，我求你的灵重生我， 给我里面一个新的人，我渴慕仰望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羡慕神那圣洁的美善的生命，我不愿意被这个世界所搅扰，我不愿意被这个世界把我压得沉重，我没有力量，我只能依靠耶稣基督。如果你这样子的在神面前祷告，神一定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拯救你，他愿意借着圣灵来重生你。愿主祝福保守。主耶稣，我们为这篇道向你感恩，求主借着你的话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借着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呢，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而这个永生是今天就有的了，不是等到我们离开世界才有。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一句话都不落空。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